好，感谢主啊！我们最近一直在思想希伯来书哈。那希伯来书，我们说这是一卷，我们不能再去看前那个打开那个到55页，所以我们先看希伯来书的大纲，然后我们会复习一下前一讲里边讲的内容，然后我们来思想快速的回忆一下。我们说希伯来书，我们一直讲关于神的至高的启示，第一点。我们一直在讲这个，我们还有两次，今天讲完还有两次讲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讲到神儿子的独一性，他的伟大的一些神性以及他的人性。我们说基督超越众先知，第二是基督超越天使，这是我们第二个讲到的主题。然后紧着我们以后请讲完这两个之后，来了第一个警告，如果我们忽略救恩，随流失去，会给我们带来的那个审判，带来那个危险是何等的大。那我们也思考，紧接着讲到基督为人类取得最高的尊荣，是我们上次讲完的。今天我们会讲基督，当然第二次啊，这次一个是第一点哈，一点是基督为人类获得凯旋大胜，这是我们第三个礼拜天讲的。那今天第五个礼拜天哈，那我们今天会讲一点，就是F 点是基督超越摩西，这个是把旧约做一个稍微的一个总结啊，就一脉相承下来的基督超越摩西。然后紧接着我们会以两个，也就第二个警告两个部分来结束整个第一大点的分享，就至高神的启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就第一点就到这里就结束，我们还有今天大概有三讲会结束第一大点的分享。然后紧接着我们大家到时候会讲第二点，是至高的大祭司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我们也会在第三点，至高的执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我们讲第四点，是信心的至高创始成终者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我们也会讲很有忍耐的至高榜样，开始有基督徒什么美好的一些品德。我们说信心是第一个美德啊，接着信心之后生发出美好的见证，基督是给我们做了一个见证，一个榜样。那我们这信耶稣基督的人，开始也就到最后一点，我们叫好基督徒操行的至高标记。那这些信仰，这些美德，在基督徒生命当中，同样的要发挥功用，同样的要显出你信心的真实性，是透过我们的行为操守来见证出我们对人，对神的子民所应该活出的那个生活的见证。那我们说这次我们稍微快速的浏览一下一点哈，因为这是一点，其实也是重温一下基督的救恩。那基督救恩，那我们说它是首先是什么，基督成为人类伟大的示范者。我们经常讲人类的追求所谓的自由，这个自由不是所谓的国家民族的自由，也不是我们肉身的自由，我们追求是一种什么自由，是一种灵魂的自由。当人类还在罪恶里边的时候，被罪恶捆绑的时候，是罪的奴仆，没有自由。那接着耶稣基督还释放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就是借着神的儿子亲自成为人，这个我们今天还会加强这个概念。那第二方面我们说过，他借着我替我们死，这是耶稣基督所做成的，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是独一的，是唯一，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因为只有他是无罪的神的儿子成为人，他的无罪代替我们的罪，使得我们的罪在他里边被洗净被代替，有借着败坏长罪，就是说借着什么败坏长死罪与死权的恶魔鬼，也就是说借着死败坏长死权的，所以基督死了，这是为着我们的罪，为了代替我们的一切的污秽。哎，感谢主释放我们脱离死亡的惧怕，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基督他原不能被死拘困，神不会把他撇在阴间，所以基督从死里复活，他败坏了撒旦和罪的权势，然后释放我们这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这就我们中国人经常讲的，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当然那种话是没有意思的话，血气的话，但在基督里面真实的这句话，基督他是自己把命舍去的，他又把它取回来，所以我有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他也借着他的复活，我们也能够脱离罪和死亡的权势，我们脱离死亡的惧怕，那释放我们脱离肉体的捆绑，包括了今天我们还活在地上的一个肉身的存在。我们虽然这个肉身还是不完全的，还等候着一个更美的复活，但是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却能够脱离，不再被我们这个肉身所辖制。当我们来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可以脱离罪的捆绑。这个是好，那我们讲到第二部分，就基督成为人类至高的大祭司，他对人充满了体恤，他也能够对神忠信。今天我们会加强这方面，再加强这个大祭司的概念，我们会加强一下。那我们说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这是基督所做成的。为什么？这就是基督信仰跟其他任何宗教是不一样的，是独特的，因为只有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他无罪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挽回祭也是什么概念？是本来我们是神的羊，我们走迷了路，神重新用他的十字架上救恩，把我们重新带回神的家，也就是那个羊圈里面，他带除了我们的罪。那我们也加强了说搭救被试炼与试探的人，他凡事受过都经历过了，他被撒旦试探，他在地上经历各种的试炼，他和我们有一样的性情，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但是他却没有犯罪。他跟我们唯一的不同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这就是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就是什么能够明白，耶稣就对大祭司来说，他就是用这个经文的总结，是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这个是神借着他的真理，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更是借着圣灵的保守，在他的儿女心里边所建立的那个绝对的信心，坦然的信心，而且是很久的信心，使得我们能够持守所承认的道，然后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大祭司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是我们上次所讲的基督得胜，这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得胜了罪恶，得胜了我们的肉体，得胜了撒旦，得胜了死亡，得胜了阴间。所以这就是我们能够靠着主能够一起在地上过一个得胜生活的秘诀，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那好了，今天我们会讲，我们开始讲新的主题是基督超越摩西。那我们知道，如果你对一个希伯来人来说，对他们是一个震撼的主题，可能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如果你不懂圣经的人，这是一个平常的题目。如果我们对旧约稍微熟悉一点的人，对希伯来的历史了解一点的人，会觉得这个不错，还不够震撼。但如果你跟一个犹太人来讲基督超越摩西，那是震撼心灵的，会让他们觉得这个题目非常的厉害，非常的让我们思考这个基督超越摩西的概念。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提一个第一方面，我们知道这个题目哈，我们要明白这段话是整个对谁说的。我们说这里面总是要面对两种人，一种人什么呢？是希伯来人里边的那些真正信主的人，而不是对，如果当然 希伯来人我们要知道，他们认为他们天生的就是上帝的子民，但其实不是。所以希伯来书的内容有时候也会给人也误解，它产生两个作用。一个作用是对那些自以为是上帝的子民却没有真正被圣灵所恩膏所重生的人，他们看也是看，却看见却不明白，听是听见却不晓得，没有办法。但是只有对那些希伯来人里面那帮真正被神所恩膏的属上帝的子民，包括了今天的外邦的基督徒，仍然是有效的来明白其中的真理。那我们来看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说将我们思想专注于耶稣身上？这个为什么说？你看第三章说，同门天召的圣洁弟兄啊，看到没有？这里所发出来的这个称呼是很清楚的，是对着谁说的？对着那些所有的历史历代的。这里面有两个概念，我们说将我们的思想专注于耶稣，他说为什么说？就说你们应当把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什么应当思想啊，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所以看到没有，这里说很清楚的说，为什么我们要把我们的焦点，这个焦点不是目光的焦点，是把我们的思想的焦点，是我们的内心的那个眼睛打开。我跟你讲啊，人在这世界上太多的诱惑，越是知识分子哈，所谓的读书多身体疲倦，著书多什么没有穷尽，特别是所谓的改革宗圈子里面的人，那读的书更多，但读到一个程度你发现你没有分辨。如果你不仅仅抓住耶稣基督这个绝对的焦点，唯一的焦点，我们很容易被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人的观点去影响，不知不觉我们偏离了圣经，我们还不以为然。为什么？因为我们读的书很多，但是你知道你阅读读好书没有问题，当你读的书越来越广泛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思想开始也跟着这个不知不觉被带着慢慢偏离耶稣基督的真道。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没有集中在一个焦点，我们经常讲一个焦点不能心怀爱意，心怀爱意的时候你发现你稍微偏一点点人自己的东西，无论是人类的纯理性的东西也好，情感的东西也好，然后再加上我们本身个人是自私性的存在，我们会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意志在中间作怪的时候呢，那我们会渐行渐远。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总是强调，在末世时代的基督徒必须把你的焦点聚焦在耶稣基督。为什么？如果对一个没有信仰的人要求这个没有意义的，是一个空谈。但是他就说的是因为我们是同门天召，这个我们不看这些经文了哈。这就是罗马书里面说神叫万事都分效力，我叫爱神人的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包括今天早上我出门灵修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也说你们是按照应许被神呼召出来的属神的子民。这个在希伯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39节里面，彼得也特别的讲到这一点，说那些人听了道觉得扎心，说我们怎么做才能得救呢？那当然他说你们起来悔改，向神悔改，神必洗净你们的罪，你必领受神所赐的圣灵。当然这里不是说借着他们自己的主动的悔改做不到的，所以彼得加强了这句话说，因为你们是神所应许被神所呼召出来的，那些神预定拣选的那些神的子民， 所以你们才会觉得扎心，否则你们听是听见却不晓得，看是看见却不明白，是因为你们是同门天朝的神的儿女。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哈，我们说一个人说你门国家的护照去什么每年义务什么每年服兵役对不对，就会说要接受国家的征召官荣辱，你会觉得是一个神圣的一个责任，后来发现也不一定，你跟随正义的人你打正义的战争，你跟邪恶的人你发现你被利用作为工具而已，成为邪恶的工具。但是一个国家的呼召民族的征召可能有自私的东西，但是我们要知道基督徒的这个呼召是什么，是来自属天的呼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然在哥林多前这个第一章第二节里面也特别强调了真正的教会的概念也是什么，是被神什么，可以把这个经文打一下吗，就是把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我跟大家认真看稍微看一下这个经文，明白其实基督徒的那个呼召是非常伟大的，是要分别为圣的。我们知道这就是哥林多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对教会的一个定义里面所写的，说保罗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但今天我们会强调用希伯来书这里说是神的家，神的教会也是神的家。那神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什么，当然今天我们会待会看到也是成圣，也就是后来讲的今天我们会加强那个什么，就是什么，就是同门天朝的圣洁弟兄啊，这里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门招做什么圣徒的，以及在各所有各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这里特别强调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这个是强调了普天下的从古至今的希伯来人里面的基督徒，以至于外邦人的基督徒，哪怕我们今天中国的这些基督徒都是在基督里边门招做圣徒，这是界定了哥林多教会也好，作为哥林多前书也好写信给的对象就是希伯来书，其实这里所讲的对象是同一批人，都是门招做圣徒的人。好，这个我们退回去后，那么能看到呢，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我们很快的过一下。那 B 点是什么呢，结束，因为我们是圣洁的弟兄，请把这个经文打出来。这个经文呢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经文，就告诉我们每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他所经历的一个生命的改变，无论你是牧师，你是长老，你是执事，你是普通的弟兄姐妹，这个是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都必然发生的，真实的在你身上的成就，否则你的身份不能确认。今天所讲的内容对你来说比较困难，当然你还可以从福音上的角度来，我们一起读这个经文。这个经文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这个经文在你身上真实的成就了，请一起读，预备起。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成义了。看到没有，这是耶稣基督在每一个他的儿女上所做成的工作。所以这就是说你是什么，你这里面说你是洗净，被什么洗净了，被农夫山泉吗，他们农夫山泉最好的酸性少，他们做试验给我看，在所有的水里面说你要买矿泉水最好不要买怡宝，来不是做广告哈，他说可能农夫山泉好一点，比较纯天然一点他们做试验给我看，好像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哈，反正用的那个化学这个试剂真的是好像农夫山泉的颜色是变得最小的一个，其他的颜色都开始变，这酸性越强变得好，这个不做广告，但是呢不是农夫山泉把你洗干净了，是什么，基督的宝血，所以基督的宝血把我们洗净了，使我们成圣了，这个成圣是一个什么，分别为圣。那我们也在我们很多人把它叫做成圣的身份跟地位， 这是所谓的一个已然，在你看已经成就的，还有个未然成就的，或者其实也不是，但一直不断的迈进的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当然这必定的是一个洗净成圣，还什么称义了。所以我们说基督徒为什么因信称义，借着信心基督徒得到第一个美好的福分是什么，透过信心所带来的就是称义。称义是什么概念？以前你是有罪的，那个这个罪呢并不是你自己解决了，是被基督宝血洗净，你被称义。被称义什么概念？就不是你自己做成的，不是你自己奋斗来的，也不是你自己把自己洗干净的，是基督不算你为罪人，不算把你的罪就赦免和代替了，你被算为义。而且这个被算为义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你信主之后呢，你还不能够一下子完全，就是在我们的肉身里面还有会犯罪跌倒的这种机会可能，所以但是耶稣却保证，既然他拯救了你，他一定会拯救你到底。所以算你为义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招，然后你的罪被赦免，你免去神的愤怒，你就称义，你就能够与神和好，和好之后你才能够上帝的义，耶稣的义归算在你的身上，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义。所以要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么说这个我们快一点看，就说因为我们是圣洁的弟兄，这个你才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你要明白基督在你手上所做成的这个伟大的救赎是白白给你的，但是是真实的发生，不是一个宗教的理念而已，不是一个精神寄托而已。那这个就对你来说是一个宗教徒，这不是我们信仰所强调的东西。所以感谢主，那我们要明白，好，明白我们将我们的思想集中在耶稣身上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是同门天召的，因为我们是圣洁的弟兄。所以我们也看第三个，因为基督是使者和大祭司。那这就是我们要焦点，首先我们是谁，我们是门他所招，我们是被他的宝血所洗净的上帝的儿女。焦点为什么要焦点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他是神的使者和什么大祭司。那我们来看看关于这个使者和大祭司的概念，我们再次加强一下，快一点的过。使者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在旧约时代，我们在旧约世代，我们不用时间的概念，你注意我有时候不喜欢用时代，因为时代什么概念呢？时代很容易误解成好像亚当夏娃时代，好像不是在恩典时代。其实所有的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们都在恩典时代的人，懂了吗？只不过说在当时那个世代来说，基督还没有降生之前，他所显明出来那个方式是不一样的。亚当也是恩典时代，你不要忘记，我们有时候不要被这个时代论搞误解了哈。时代是相对来说是有这个帮助我们明白圣经，但它绝对不是按照时间的先后发生的，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所以我用一个在旧约的世代里边，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摩西代表神的使者，这个应该知道。亚伦代表什么？也就是他摩西代表神的使者什么？就在人面前什么代表神，是不是？人不敢见，摩西不来人说我们不想跟神说话，神太厉害了。我们很怕，那些不信主的希伯来人更惧怕，他是战惊的。所以我不要神跟我们说话，你跟我们说话。从此当然神就让摩西成为神的代言人，所以摩西上山40昼夜，下山面皮什么发光，发光到什么程度？希伯来人说，哎呀，我们不敢看到你的，你那个面皮发光我们受不了。从此摩西什么上山就把帕子揭掉，下山就把帕子蒙上，跟希伯来人说话。为什么？因为他的面皮发光。所以后来什么呢？所以后面大家知道吗？就是摩西代表神的使者，就在人面前代表神，而亚伦代表大祭司是什么概念？是说在神面前代表人，这是两个之分，要搞清楚。所以你知道吗？摩西说我是拙口什么 笨舌的。神说谁造人的口，谁给你口才，都是我。但摩西说反正我不去，我赖皮，你叫谁去谁去，反正我不去。因为摩西开始很骄傲，他是个希伯来人，对不对？但是因为他父母亲敬畏神，出生婆也敬畏神，把他用蒲草香放在尼罗河里，对不对？结果呢，被法老王的女儿使用那个奇妙的方法保全了这个希伯来男孩的性命。结果呢，被法老王的女儿把他给收养，收养的时候又让他的亲母亲做他的乳母，这个很奇特。结果摩西在埃及的王宫长大，学尽了埃及人所有的学问，但是他知道他是流着希伯来人的血液，所以他的乳母是他的亲母亲，告诉这个儿子，你是希伯来人的后代。所以使得摩西在埃及王宫长大，却没有留恋埃及王宫的最终之乐，愿意去看望他的同胞。所以他看埃及人欺负希伯来人，他把埃及人给杀了，厉害，行侠仗义。中国人如果写小说，我们会把摩西把这个故事往后续写，摩西从此成为一个什么，不但成为一个行侠仗义的一个什么侠士，而且什么成为了希伯来人的什么国家的第一任领导人，可能这是最伟大的，是真的，他也真的实际上做了。但是摩西把埃及人给杀了，结果过几天又看到一个希伯来人跟希伯来人打架闹矛盾，他就要做和平者，劝你们说你怎么，我们都希伯来人跟希伯来人不要打架吧，谁知道一个希伯来人不买他的账，你管我们，你是谁啊，你难道要杀像杀埃及人那样杀我们吗？摩西一看完了，原来他杀埃及人那个事情败露了，所以法老王要追杀摩西，摩西就被追杀跑到什么米甸的旷野。所以他经历了以为自己可以拯救希伯来人，但是神让他一败涂地，结果神一直让他对付他的骄傲40年，对不对？40年在旷野被神对付，所以当神他开始做牧羊人，开始娶了米甸祭司的女儿为妻，生了两个儿子。40年后神呼召他去拯救希伯来人的时候，他不敢，我不行，我是谁？走另外一个极端，你看人要么是极端骄傲，要么极端的自卑，神要把他慢慢带回到什么，不要看自己太高，也不看自己太低，开始说你去吧，哎呀，我不行。神给他行两个神迹，他说我还是不去。当然前面是这样说，我没有口才，那后来我们就不讲他的故事了，太多的故事。但是神说好，你既然这样，我就让亚伦做你的口，你的哥哥亚伦代替你做你的口，亚伦以你为神，你以亚伦为你的口。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摩西代表神的使者，就在人面前代表神，而亚伦代表大祭司，就是在人面前代表人，来为人类献上赎罪祭，成为人类的代言人。这两个角色是非常宝贵。好了，我们到了新约的恩典的新约时代，我们看到吗？摩西、耶稣是拥有双重之分，这个很奇妙哈。双重之分什么概念？就是他既是神的使者，也是什么？大祭司，要明白这个概念哈。什么意思？喂，如果你的旧约很了解，你就明白这个很奇妙。摩西是在神里面代表神的使者，亚伦是代表大祭司，而耶稣基督要聚焦在耶稣基督，他是神的使者，也是神的什么？大祭司。奇妙。那我们来看看耶稣作为神的使者和大祭司的意义是什么。他把亚伦跟摩西的两者的之分集中于一身。其实摩西跟亚伦和在一起，他是预表了那个完美的基督。对希伯来来说，希伯来那些被属拣选的人来说，他就能够思考这个问题，提升这个境界，信靠弥赛亚。但是不明白福音的人，不明白救恩的人，他永远只是把摩西当作一个他们的领袖，把亚伦当作一个人的大祭司而已。那我们来看看，这就是大家明白这个概念哈，这个使者的概念 跟大祭司呢，先给大家一个概念。摩西是代表神的使者，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一个，但是在希伯来说是一个桥梁。哎，亚伦是代表人，把人怎么带到神面前，是在神面前代表人，摩西在人面前代表神，这个概念很清楚很简单哈，我不要那么复杂，我希望帮你们更简单化明白这些东西，好吧。那耶稣基督呢，他既是神的使者，也是神的什么大祭司的概念。你读过去很平淡，对不对？我们的解开你发现太伟大了，太伟大了，这就是基督的伟大。睁开眼睛让你明白耶稣多么伟大，比你想象的伟大还要伟大。用你的理性所想象的耶稣还不够，耶稣不够，基督你要小心，我们要注意。好，来看看那基督对于神的使者是什么概念，我们快速的看一看。也就是他神的最高代表是那位兼神显之给我们的。哇，我们称的使者什么，我们要明白说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那个最高代表是什么，大使，对不对？那你在美国你就代表了中国，但能不能代表那是另外事情。人有时候 是邪恶的，那个看正义还是邪恶，那个当然确实是，他就不是一个人，他不是代表他个人，也不是代表他的家庭而已，对不对？所以中国驻美国大使那就代表什么，整个中国的形象。他就认为这样的，这个人所讲的代表中国的立场，他代表了整个的中国的这种形象气质，对不对？那我们说基督当然他是神的最高代表，他是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最后父怀里的独生子见他什么，表明出来神是个灵。那你怎么知道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是透过耶稣基督成为了人，把他显明出来，神的最高传信者，将有关神我们自己及世界的真理告诉我们，这个很重要。他不但本身是神的代表，他代表是干嘛的，你有时候看看。所以在美国人会经常让这个美国大使来讲讲话，看看他的推特，他的一些个人的一些账号里面所表明的，所以他不能乱说话的，不能像我们那样的、哦、随心所欲的什么话都可以说、我妻子也更容易理解我，有时候我说的话也是经常说错话的，与夫妻一起经常原形毕露，高兴不高兴什么话都能说出来，我去说哎，你这话说的好像也不对，对，但是你对一个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彰显，他是代表上帝，他绝对不会有错，所以他是神的传信者，最高的传信者。你看他对关于神，关于他自己，关于对我们这些人类以及世界的真理，我跟你讲为什么只有透过真理，透过圣经才能明白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上帝。透过大自然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但你不能知道哪一位是独一的真神，而且你要明白真理，关于人的真理，关于世界的这些认知都有个客观的认识，只能透过什么，耶稣基督的启示。好，我们看第三个概念是带着神所有的权柄与能力管理全世界及我们生活中所有的试炼和处境。这就是神对大使，耶稣基督对大使的一个概念。他生到第三个方面什么概念呢，就触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哎，不是一个，虽然我们的中国人说实在话习大大对你都有影响，对不对？但是你能不能见到他，你要见到他你肯定拍张照片发挂在你家最显著的位置，对不对？我去赞助的时候是的，真的，我们那次去赞助一个家庭里面那个村长，我们去访问他，第一时间把我们带到一个照片那里，他们呢江泽民那年去西藏到他那个村，结果呢他就把那个照片，江泽民拉到他的手去慰问赞助同胞，那个照片就挂在他那个最显著的位置。我们去他家第一时间就让我们看那张照片，哎呀，江总书记亲自拉过我的手，亲自拉过我的手，再来我家坐过，结果我也 说你也坐过这张沙发坐一下吧，他也坐过这张沙发的，很荣耀的感觉哈，很荣耀的感觉。所以呢，我们看什么呢？但是感谢主什么呢？这个他确实会影响到你，但是可能的关系不那么紧密。但这位大祭司，所以神的使者耶稣基督什么？他什么？他带着神所有的权柄与能力，管理全世界及我们生活中所有的事情和处境，没有任何东西会超出基督的掌管之外的。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大家要明白。好，这是使者的概念。好，那我们来看看什么呢？基督耶稣就是大祭司的概念，什么概念？我们要快点来看，再快什么呢？就是他大祭司，因为他是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什么人。这个没有第二个人解决的哈，这是我们人类的千古难题是什么？罪人能够来到圣洁荣耀的上帝面前是一个千古难题，不可能。自从人类堕落之后，罪是我们与神什么隔绝，光明跟黑暗不能并存，怎么办？罪人是不能再来到上帝的面前了，因为上帝是绝对圣洁和公义的。我们经常讲人类的最大难题，千古难题，科学也没有办法解决的唯一的难题是什么？罪人怎么能够回到圣洁的上帝的面前？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这怎么办呢？人类找了各种方法都没有办法。人找神永远只能找出很多的宗教的教主，制造出很多的偶像。因为人找神，我经常讲，人能够把神给找出来，那个神一定不神，那个老师更神。怪不得所有的宗教的教主们都没有敢说自己是神，都是等他们死亡之后，他的弟子们把老师捧为什么？成为神。为什么？我的老师能够用他的毕生的精力能够把神给证明出来了，我老师一定是什么？是佛祖，是神祖，是什么？一定是这个我们这个神的那个最厉害的那个祖先，因为他能够把神给证明出来的，他一定比神还神。所以宗教只能制造出很多的偶像，不能带来信仰。只有基督上帝他用自己的方法，他让他的儿子神成为了什么人，是他既是完全的神，是神，他是无罪的，才能代替我们的罪，啊，所以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是人，他能够代表人类，也能够体恤人类的软弱，把我们的罪赦免，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这就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人的两个意义，我们能够明白。第二，就是他既认识神也认识人，哎，这就是什么奇妙的哈。所以为什么说除了从天而降的人子，没有人知道什么关于神的事。我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明白，你们怎么能明白天上的事呢？所以耶稣说我来了是什么？告诉你们天上的事，我要把你们地上的事说透，把你们地上的事黑暗写明出来。所以有时候说地上的事我们都云里雾里的，真的。所以做地上的学问也不容易，对不对？你每个专业我很敬佩你专业人士，但是你知道吗，专业人士按道理来说你在每个领域专业到最后一定应该回到神的面前，否则的话你那个不专业，不够专业。为什么？因为你的专业到一个顶点，你就必须明白你所研究这个专业的那些规律和定律从哪来的呢？你只能发现哇，这个定律太奇妙了，哇，这些规律太伟大了，伟大的跟自然不可能的。说实在话，说自然界来的，自然界的规律从哪来的？你还不回到上帝面前，我觉得你太无知了。所以按道理来说，专业人士你在你的领域领研究到一个顶峰的时候，你就会遇见神。不然的话你不能明白这个摄像机那么厉害的哈，像素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高到什么程度？高到一个哇，拍出来的录像放给我看，跟真肉眼看到的好相近，越近这个越高级，但它永远达不到什么肉眼本身的这个能力，对不对？所以医学也是很奇妙的，这个肉眼到底怎么来的？在母腹里就这样发育来的，这个发育怎么来的？我的这个眼睛差点瞎掉，对不对？视网膜脱落差点瞎掉， 视网膜一旦完蛋了就没有再造功能了，这是很差，一点都不行。为什么？医学只能去发现，去保护一下，去挽回一下。但是说我的视网膜如果那天晚了，真的什么凑成一团了，说就不行了，你的眼睛就永远瞎掉了。那你医学不能跟我造一张视网膜吗？同时搞一个人工视网膜放进去吗？说不可能，现在没有办法达到这种水平，那是上帝的杰作。所以我们能够明白，他认识神也认识人，所以他把人看透了，他也把神告诉我们，把神的奥秘隐藏起来的。我们第三，好，他既在人面前代表神，又在神面前代表什么？人。哇，这是基督的大祭司的概念，你也明白，很简单哈。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些大祭司的概念有点抽象，但我希望大家能够很真实的明白关于基督是大祭司三个内涵。他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人，他既认识神也认识人，他在神面前代表人，在人面前代表什么？神。哇，这个伟大了。摩西在希伯来面前代表神，亚伦在神面前代表希伯来人，当时在那个民族时间两个人把他分担了，但基督他却什么？他是神的大祭司。这个感谢主哈。好，今天我们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我希望深入你心哈，深入人心，我不敢说深入你心，就什么？你要明白这个大祭司的概念是什么意义，非常伟大，但是很简单。我尽量把圣经里边那些不要玩抽象概念，你不要你信主信了几十年，当然不是你说我知道耶稣大祭司，大祭司什么意思？那你会搞乱。神的使者什么意思？两者之间他是借着摩西跟亚伦这两个具体的一个旧约的历史的这个代表，能够帮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哇，最后要把你眼光聚焦在什么？那位弥赛亚身上，那位基督身上，他是伟大的。好，我们再来到下面，他对神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家敬忠一样的，这什么意思？那我们来到了，这就是来到了什么？第二节经文哈，这个我们才讲到第二节经文，第一节经文我们讲了那么久哈，第二节我们来看看摩西，大家来，摩西在神的家敬忠，他在哪里方面敬忠？我们快点看，第一，他什么？带领犹太人脱离埃及的奴役得自由，这是摩西，大家知道哈，这是大家如果看过那个世界好莱坞大片。那个世界，那个你知道摩西人生做过第一件大的事情什么？他后来神借着他带领犹太人脱离埃及的这个奴役，从奴隶成为自由的人民，这是摩西的伟大。但第二个大家还知道，摩西颁布律法，神交给他世界及其他治理以色列人的律法，我们说这个对希伯来的影响就深远了。大家知道吗？其实现在的世界上呢，它不但影响了希伯来人，人类的这个法律系统哈，基本上都受到摩西的影响。摩西的这个十条诫命，再加上他给希伯来人治理这个民族国家的那个法律，成为人类历史的典范，这个很宝贵。好，这个我们不去多讲，这个大家在旧约。我们看第三个是什么呢？摩西是伟大的建国者，他组织犹太人成立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可能看在我们看来什么？你知道每次神看那个几六十来万什么？那个以色列离开这个我们说男人哈，那个然后呢就有六十来万离开埃及，那人还可能有两百来万哈，我们算大概有两百多万人口，可能保守一点算。那时候希伯来人神还是很多的。那我本来的计划是基督徒应该生四个，那我没达标，我才三个。但是呢，希伯来人可能生很多。那我们说，你知道吗？神说那个拖家带口赶着牛羊，哇，出埃及的时候，神说看他们如同耶和华的军队，真了不起，那个管理能力也不简单。所以结果摩西是一个伟大的希伯来这个民族，他开始什么来可以颁布律法，开始使他们在会幕的敬拜里面经历一个我们看来好像不是那么严谨的，不像我们今天这个国家政府那么健全，但是那是最有上帝带领他治理的一个 原始的国度，但是是很规范的一个国家。当然在犹太人眼中，摩西是神的朋友，我们知道摩西是常常跟神面对面的，但这个面对面说不能看到神的面，当然是什么，神以人的形象，那是人子的形象，你明白吗？我们说神是个灵嘛，你是不可能见到神的，对不对？后来说哎，你可不可以见我的面，你只能见到我，让你看一下我的背影，对不对？那是见到上帝以人的形象所显明出来的那个形象。所以我们能够明白什么概念呢？来看，在犹太眼中，摩西是神的朋友，这是非常高的境界。好，所以我们先看摩西在神的家里敬忠的这个四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这个我们就把摩西我们不能多讲了。那我们来看看呢，哎，耶稣基督对神的家全然敬忠的概念是什么概念，我们快一点的看哈。那我们来明白呢，就是说他是神完美忠心的使者，也就是说代表神说话，向世人启示神，教导人如何蒙神悦纳。耶稣基督向世界宣告神的救恩，至死忠心。这是对基督，对神的使者这个角度，他被神差遣到这个地上来，神成为了人，道成肉身，他在来到地上，他成为一个忠心的使者，他向我们宣讲关于神国的事，关于他的救恩，关于人类的罪恶，关于他对这个世界的计划，以及将来永恒国度的彰显，以及永恒地狱的审判，都在耶稣基督的讲道里面向世人启示神，以及教导人如何蒙神的悦纳。这个我们明白。然后呢，耶稣基督向世界宣告神的救恩，所以他心甘情愿的上十字架为我们舍命。我们快一点。好，神是完美忠心的，他是神完美忠心的大祭司，为世人的罪成了什么？挽回祭。看到没有，我们加添这个词。然后呢，他在人前代表神，又在神前代表人，他站在神与人之间的那一位中保，这是神的大祭司的概念。他是完美的，是忠心的大祭司，他完美的忠心的使者。这个我已经讲完了，我们前面已经讲了，所以我就是跟大家再理一下这个思路，越来越简单，内容没有那么复杂。好，那我们来看什么，可以说摩西是有史以来最忠心的人。对希伯来说，阿们，希伯来说是的，我们的摩西是最忠心的人。但是有一个比摩西更忠心的谁呢？所以但耶稣基督远比他忠心，他对神的委任全然敬忠，这就是耶稣基督。喂，我希望我们这个有什么意义，你每次读圣经好，读到圣经里面很伟大的一个人物，你都要想到基督，是你要尽可能研究那个人的生平。约瑟的人生相对来说已经不错，很完美的，亚伯拉罕也很不错，以撒也很好，雅各也不错，但是耶稣基督都比他们更完美，他们也都是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所做成的工作，他们的美好也是基督的美好，他们的缺欠甚至犯罪跌倒都被基督担当了，他们也，等一会我们再讲这个概念哈。我们再好，这是什么呢？这是关于基督这个全然敬忠的概念。我们再看第三点，他是房屋的建造者。摩西这是被建造的房屋，又不同了。一个建造者跟被建造者的差距有多大？木匠跟这个小吧台的区别有多大？上帝跟我们的差别比这个差别还要大，因为木头也是被造的，我们也是被造的，然后神又让木匠只不过是把木头锯开，把它加工做成了桌子，所以木匠跟桌子的差距已经是无法想象，就是窑匠跟泥土的关系已经差别够不够大，已经够大了，但是远远不够神跟我们的差别。所以人有时候太高看自己了，知道吗？人类有时候把自己放在一个，我们是人是万物之灵，它比被造物的当中的其他东西都是更高级，但是就因为这个缘故，人把人太当作一回事了，要跟神理论一些东西。我跟你讲， 人在神面前，你如果你能够想到这个木匠跟这张小吧台的差别有多大，上帝跟我们之间的差别与大几百倍、上千倍、上万倍，无法用数字衡量的差距还要大，千万要小心。我们要求主来帮助。那我们来看看什么呢？耶稣基督是建造房屋的，但这个房屋我们知道，我今天没有看原文哈，原文里面我简单化，因为我不想让很多弟兄姐妹介入太多。我说，其实房屋在原文里面有两个概念，一个概念是指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就是整个的大宇宙，这是房屋的概念。第二个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教会，他的子民，你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神建造的房屋，这个很伟大。神创造宇宙万物是给人类有一个美好的生存的空间，对不对？这是上帝所建造的大房屋，就是全宇宙。所以呢，研究宇宙是没有问题的，你就研究这些规律和定律是很好的，我是支持你的。你靠着神给你的聪明智慧谦卑的去研究宇宙万物是很好，但是千万不要把神否定了。第二个，研究神学也是不错的，研究圣经很好。为什么呢？要明白其实神他拣选每个他的儿女都是神所建造的房屋，然后把它放在一个大家庭里面，神的教会也是神所建造的房屋。这个很奇妙哈，这个其实有三个层次哈，一个是宇宙，第二个是每个基督徒，其实就是什么？基督徒所组成的那个教会的团体，就神建造的房屋。这个我们不多对多多讲。这个呢，就是这个房屋的概念有两个大的概念，也就是说指什么？全宇宙和神的子民。这个明白哈？这个我们不多讲。好，第二，建造房屋的比房屋什么？当然这个大家明白吧？所以很简单，对不对？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尽可能用简单的语言和一些生活的常识，让我们明白一些高深的道理，让你纪念的简单化、具体化。所以就叫什么逻辑三段论，对不对啊？三段论的形式。为什么？大前提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是建造房屋的，而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此主耶稣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就很简单，为什么？因为摩西是被建造的房屋，懂了吗？耶稣是建造者，摩西是什么？被建造者。哪个比哪个尊荣啊？基督比摩西尊荣啊，很简单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呢，就是耶稣是建造摩西的，而建造房屋比房屋更尊荣，所以耶稣比摩西什么更配得尊荣，因为他一个是建造者，一个被建造者。从这个角度讲，这个很重要哈，弟兄姐妹，你我都是耶稣基督所建造的房屋。这个我们等会再稍微注意一下。来来来，到第四点，我们就快结束了哈。基督是神的儿子，摩西则是神的什么？神家的什么仆人。又不一样，一个是主人，一个仆人。而且这个主人仆人还不像我们说的在一个肉身里面的主人跟仆人的关系，这个还是平等的，人格是平等的哈，这是分工不一样而已。但是这个神的儿子跟摩西在神的家仆人，这个差别就太大了，这个太大了。我们来看，那么看什么呢？摩西是仆人什么意思？这个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呢？就是他在神的家诚然尽忠，这圣经希伯来书第三章本身说的，他在神的家诚然尽忠，他是一个好仆人，非常棒，所以希伯来人特别推崇他，我们也很尊敬他。好，很好，他为要证明将来必要传说的耶稣基督之事。哦，你看到没有？在希伯来书怎么说？你看，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家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将来很有意思，必传说，还将来还要传说，还不是已经传说，已经传说过的还不够，将来还要传说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关于基督之事。其实摩西所做的一切都是将要来证明将来必传说的那个耶稣基督，关于他的事情，厉害哦。所以那个希伯来人怎么讲？耶稣来了，他们说哎呀，他说我们那什么亚伯拉罕，对不对？仰望我，我怎么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什么？ 你是什么？你才不到三十多岁，三十一点啊，三十多一点啊。那时候耶稣他们说不到什么五十岁哈、啊，哎呀，不到五十岁啊。耶稣三十岁开始什么传道啊？耶稣那么老吗？耶稣有点面容枯槁吗？啊，菲利普说那时候耶稣五十多岁了吗？看的哦哦，犹太人说他还不到五十岁，耶稣真的显老哦。我现在五十多岁，别人说我三十岁，我挺开心的，没有那么老啊。所以上次 Glory 说我，哎，张老师还能越活越年轻了哈，我很得意哈啊，越活越年轻。我说我一直是三十岁，结果菲利普说耶稣糟糕了，耶稣三十多岁，犹太人说他好像五十岁的样子，你还不到五十岁，怎么就没有亚伯拉罕有你了？你是谁呀、啊？刚才耶稣他不明白，耶稣说你新旧约圣经所讲的都是指着我说的，我没有在地上还没有来，我还没有岁数的时候，当然我是永古的，你们所有的祖先们都是信靠我的，都仰望我的，看到没有？所以他们，所以你所有的事情圣经所传说的都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我这个伟大，摩西所做的一切，他所领的都是为了证明耶稣是基督，将来的那位弥赛亚的来临，在之前的那些传说以及摩西所讲论的所预表的将来还要传说的，摩西都是指向那位而已，那一定要记得。可惜犹太人崇拜摩西了，很多希伯来人不能得救，因为他们太高看了摩西，不明白摩西所崇拜的，摩西所侍奉的，摩西所指向的是那位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明白。好，最后我们来看，但基督为儿子，这不一样。基督为儿子什么概念？基督正在治理什么？神的家，在治理神的家。哎，这就概念了。我们很清楚，神的家就是神的什么？教会，不但在亚当时代，到挪亚时代，到什么以色列人的摩西时代，那我们说亚伯拉罕的所有的时代，一直到摩西时代，以及到以色列的列王时代，到贝鲁时代，到回归时代，到教会这个近两千年历史的时间里面，耶稣都一直在治理他的教会。一定要记得，今天我们的小小的天使教会也是谁在治理？耶稣基督在治理他的教会，所以我们叫天使教会，对不对？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成为天国的后嗣，天国的子民，所以基督正在治理神的家。我们说基督的历史是什么？是线性发生史，它不是一个过去而已，它过去发生了，它现在在发生，将来还会发生。所以我们说圣经的历史是指过去的未来，现在的未来和什么未来的未来，这就是圣经的历史观，非常伟大。有机会我一直记得有一次林兴长老还是跟我讲过哈，我一直记得有一天我会把我那个去年在那个一个会议席上该讲的那个主题还没讲就被国安抄掉了，还拍了很多照说这是你要讲的题目是不是？是的，明天的，就让我站在电脑旁边把那个文件打开，让我两个手指着那个电脑拍照，使劲的拍照，就是我要这样拍，就国安的公安的让我这样指着电脑，他们就在啪啪啪开始拍，就是你张副长明天要讲的内容你要承认，就让我站在电脑面前双手指着那个屏幕拍了很多照片作为一个证据，圣经历史观，这个账总有一天会算的，神要跟历史算账，对不对？是他们要找我算账，上帝会找他们算账，就是这样。历史它是不会停下来的，所以我们基督他治理神的家，他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的这个救赎的历史的展示出来，一直到基督再来，他不会停下来，知道吗？基督是永存的，而且他在地上的几十年、上千年。很多年他一直在治理神的家，包括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一样的治理，感谢主。好，我们来看最后结束了，我们准备总结哈，总结什么呢？我们明白了上面四个点，就 就是基督明白基并领受基督超越摩西的属灵意义是什么。最后半节我没讲，我要把这个半节给讲完。一共六节经文，讲了五节半，还有最后一节。注意，你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注意这句话，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这个经文什么意义？说教你们吗？弟兄姐妹，努力奋斗，来，站起来，下决心，写保证书，宣誓，表达，你们要把你的盼望跟胆量坚持到底，就必胜利。我对他是不真实的讲道，振奋人心，让你打鸡血一样的。这不是我，其实我们有时候误解了这个方法。这里是希伯来书作者用了一个我们若将起初的盼望和胆量将坚持到底，这个很奇妙，很温和，但是是鼓励中的教导，是激励中的前行。这句话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哇，温和的，融入你血液里边那个教导，不是在说教你，乃是搀扶着我们一起前行。前行什么？我们来明白。第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神的家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成为我们今天这段一到六节经文的实际的意义是什么？就隐含在其中。希望你带着感恩的心离开这里。第一，帮助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定对救恩的盼望。所以你们若将可夸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救恩的盼望。这个救恩的盼望，你不要以为主已经救了我了，还要再救你，正在救你，耶稣已经救你，正在救你，还要救你，懂了吗？三个层次，耶稣已经救了你，正在救你，以后还要救你，到基督再来，身体复活。今天耶稣基督已经让我们把我们洗净成圣称义了，但我们还会有忧伤、痛苦、疾病、泪水、伤害、绝望，甚至有锁链之灾。但是你不会惧怕了，为什么？因为这些经文就是帮助我们，当我们聚在了耶稣基督这位使者和神的大祭司身上的时候，因为你是一个蒙召的圣洁的弟兄，这些经文就激励你，会帮助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定对救恩的盼望。弟兄姐妹，这个不是说在说教你，我们道的说教听的道理太多了。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若将我们可夸的那个盼望是什么？弟兄姐妹，回顾一下，你坐在这里，你要把你的生命融进来，知道吗？喂，你不是在听我讲道，知道吗？讲道是干嘛的？是互动的。我不是在跟你讲一个知识，我不是跟你讲到圣经的真理的一个脉络，而让你明白什么？你的生命融入进来没有？你坐在这里，你的心在这里没有？你的灵魂在这里没有？这个灵魂跟真理发生碰撞没有？这是关键。你的盼望是什么？盼望明年在广州买套房子？盼望明年生个儿子？好，这个盼望我不能说你错。盼望你明年升半级，升个学校的校长、副校长。啊，没结婚的弟兄姐妹，盼望姊妹嫁个好弟兄，弟兄娶个什么？又温柔又漂亮又爱主的姊妹。我也替你念想，我也为你祷告，但这个都会过去的。神给你，感谢主。没给你呢，怪不得有人说，一个神的仆人，我们做圣经辅导那个学习的课程的老师说，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偶像？ 是你是不是把那些东西当做偶像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你知道吗？把你最不愿意哪壶不开提哪壶的那个东西把你拿掉，看你什么态度。如果你说我非去美国上大学不可，神就没有让你上大学，你什么态度？你抱怨，你受欺负，你觉得我很委屈，偶像，懂了吗？你说我最爱我的丈夫，结果让你丈夫突然有一天比你先去世，你还能活得很平安吗？如果你有抱怨，你有苦读，你有偶像，怪不得你要感谢主把你的偶像拿掉，他上天堂等着你呢。如果他下地狱，那就更惨，懂吗，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你的盼望在哪里？神把你心里最不愿意拿掉除了基督之外的任何一个东西，如果基督把你拿掉了，你什么态度？怪不得以前我们弟兄很好玩，说主什么时候再来啊？不要太快再来，我还没结婚，等我结婚之后基督再来。谁说婚姻是你的偶像？一定是。以前有个弟兄来我们教会，他说我很穷，但我再过几年就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为什么？因为我正在写一个剧本，这个剧本要成为将来中国的就像那个什么唐老鸭跟米老鼠一样的那个美国的卡通人物，我将来要在中国做这个中国代表性的那个卡通人物。结果他写了100多万字，很清贫，生活都有困难。有一天跟我约见面，在一个餐厅里面，我请他吃饭，因为他没钱，因为没有收入嘛，写那个东西，写了之后，让我为他祷告，说我这个将要成功。他跟我讲，结果我看了半天，也看了好像很普通，普通到一个已经不能再普通的地步，我觉得市场不大，可能性不大。我就小心翼翼的跟他陪着他讲了2个小时之后，他跟我讲了半天，其实我坦白讲，我听了都这耳听那耳出的，实在没有什么价值。最后我就说，弟兄，这样呢，我想问你一个事情，你信主吗？当然信。他跟我讲他信主的经历，好，还不错。那我弟兄，我要问你一句话，如果你这个项目啊，万一不成功怎么办呢？那不行，不可能。我说不敢，我希望你成功，万一这个东西被人否决了，一点价值都没有怎么办呢？他说你不要这样说，牧师，这样的话我觉得你不够关心我，你只能为我祷告成功，我必须成功。我说不成功呢，变成人。他说那我就死，我你悔改，你把这个什么，把这个项目当做你的偶像。果真不假，不到2年就死了，但这个人死没死我不知道，他这个项目死掉了，然后从我们教会也消失掉了，消失掉了。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你的盼望在哪里？所以我这个用什么呢？帮助我们在任何境况下都能坚定对救恩的盼望，这是基督真理所教导我们的意义所在。好，我们看第二个，也什么？且因在盼望里的喜乐，保守我们的胆量到底。我们首先有一个救恩的盼望，这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就是很久的信心忍耐。所以信徒改革中的第五大要义是什么？信徒的恒久忍耐，永蒙上帝的保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意义。真的信心是不会丢失掉的，真的信心会生发出对救恩的盼望和对信仰的胆量，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我记得去年的10月3号那个单身青年营的活动虽然没开始，30号竟然他们到我办公室来找我的时候告诉我知道我们的活动了，我们那时候也是面对这个问题，要不要继续。所以在现场我也没有答应他们没有搞，我会继续，我们会继续。为什么？如果没有胆量我不做，那是因为我吗？不是，因为耶稣基督。 虽然后来我们做他们把我们破掉，但我们仍然不会放弃，就是这个原因。为什么？其实我就记得那个人跟我说，张先生，你的精神支柱太强大了。我说不是我的精神支柱太强大，是因为我信了耶稣基督这位救主的强大。是的，打不垮吹不烂，这是基督徒的力量，是上帝的恩膏。所以我们说因着对救恩的盼望带来的喜乐，可以保守我们的胆量一直到基督再来。这是谁的工作？上帝的工作。上帝一定在他们每个儿女身上，在我们上表现出我们是恒久的信心，打不垮吹不烂的信心，逼门上帝的保守。所以这就是把我们起初可夸的就盼望和胆量坚守到底的时候，就是什么意思？以此证明我们是神的家人。注意哈，很多人把它当成什么呢？把你这个当作你将来得救的条件，反了，是相反，是借着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所带来的对救恩的盼望和对盼望产生的喜乐建立的胆量，到基督再来。我们持守我们的信仰，是以此证明了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人，我们是上帝所保守的子民，我们一定会到底的。这是叫双重保证，甚至三重保证，保证加保证，绝对不是让你怀疑救恩的失落，不是让基督徒怀疑你的信仰，而是让假信的人被淘汰，让真信的人被什么？坚固你的信心。所以好，我们就结束，准备我们请大家一起读这个经文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你知道吗？这个经文很多人被误解哈，千万不要把它当作你得救的条件，错了，这是你得救的确据，也就是以此证明我们是神的家了，既有得救的确据，赐给每个他的儿女，你有确据，你一定是上帝的子民，你就被主保守到底，你的对救恩的盼望和因盼望救恩和带来的喜乐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的胆量，上帝会保守你的信心到底，使你有得救的确据，并且在其中为主而活。礼拜天你来聚会了，你听到了，在你心里面产生了果效，你回家了，经历你的信仰。我跟你讲不容易，讲起来很简单，对不对？这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还记得吗？我正在讲到的时候，公安，对不对，在后门那里拍照，在我讲台的这个门那个侧面，这个我一看，他认识我，我认识他，宗教局的领导，他跟我招手，我说请你等一等，等我讲完。感谢主，他说如果是领，他后来跟我说，如果是领导来就不会让你讲完的了。我谢谢你的忍耐和等候。但我们聚会完以后，其实在掰饼的时候，你们没注意到我要掰饼，结果他在那个门又招手，意思说可以了，停下来吧。我说还要等我们掰完饼，再请等一等。感谢主，他们又等一等，一直把我们的聚会结束。我跟你讲哈，你不要以为那么简单，其实在台上的时候你知道吗，如果你第一次经历的话，我相信很难。如果我们真的没有遇到过的话，我相信身体心里七上八下的，你很难讲。但是因为什么？基督的力量没有问题，因为我在讲是上帝的道，如果上帝容许我讲下去，我就讲下去，如果他非要冲进来不让我讲，那也感谢主。因为我最后一次2005年正在广州大道一个地方讲到是这样的，刚讲五分钟冲进来了，这就把我圣经拿走，不能讲，那就不能讲，那也是我承认，并不是每次都是一样的。那次是我讲五分钟，刚冲进来，四个警察拿着四把枪站在四个角落，然后紧接着那个国安的那个人张福大，我们又见面了，我当然都认识他们很多年，然后把我圣经拿走，走吧，不能讲了，就结束了。讲到五分钟结束，就开始一天的审查。所以感谢主，为什么？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弟兄姐妹也能够继续坚持坐在这里听到，都是神的恩典，都是我们对救恩的盼望，都是我们将起初的胆量坚持到底，显明我们是上帝的子民。 主必定悦纳我们在他面前的这个敬拜和信心的焦点，彼此鼓励，彼此劝勉，彼此安慰，彼此共走美好的天路。请大家一起读这个经文，这个经文不是说没有忍耐道理就不能得救，你搞错了，这个经文一定解释错了，说忍耐道理的必然的就是什么，是肯定加肯定，是在你已经有的信心上，本于信，以至于信，一人必因信得胜。请起立，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我们今天的主日信息的分享。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看到这个经文就告诉你，你是因为基督徒，你要为主的名被世界恨恶，被逼迫，甚至被戴上手铐。我去年第一次被戴上手铐了，甚至戴上锁链，被戴上锁链了，去医院，甚至还有坐牢的危险。但是无法破坏你的信仰，无法动摇你对救恩的盼望，无法动摇在基督里所赐给你的胆量。基督一定悦纳你在主面前的摆善和服侍。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透过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你的使者，也成为我们的大祭司。谢谢你成就了你奇妙的救恩，使得你的儿女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享受你的同在，享受你给我们真理的喂养，享受你在真理上对我们的教导，使得我们能够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谢谢你，你把起初的信心赐给了我们，你借着我们的信心在你里面的成长，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你是何等的奇妙，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创造万有的救主，你更为我们 舍命流血来救赎了我们。我们赞美你是何等奇妙的主，你也拣选你的仆人摩西在神的家境中，我们感谢你把那的好仆人赐给你的儿女们，成为我们的美好的见证，也成为我们美好的榜样，也能够成为基督的一个代表。然而摩西的伟大更显出耶稣基督何等的伟大，因为你见到了摩西。我们感谢你，你也见到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属你的子民，我们为此感恩。我们真的知道靠着我们自己是不能做什么，我们只能是恐惧，我们担心，我们会害怕，但是靠着主你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那个对救恩的盼望，以及因盼望救恩所带来的喜乐，成为我们的胆量，你必保守我们到底。我们谢谢你，你悦纳你儿女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你纪念每个儿女们在你面前的摆上，让我们来警醒经受在你的面前，领受你的真理，仰望耶稣基督奇妙的这个救恩，来信靠我们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使者和大祭司，我们就能够满怀喜乐。我们在地上无论处在富贵还是贫穷，尊贵还是卑贱，是自由还是被捆锁，我们都能够随时随在得了秘诀，就能够以身为乐。谢谢你，你帮助我们，你坚定我们的信心，你让我们不管外面的环境如何，我们都能够专注在耶稣基督我们这位伟大的救赎主的身上。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先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